各位听众你好，欢迎大家收听《百年神州风云人物》这个节目，我是苏永睿牧师。张治中可以说是其中一个最具争议性的中国近代历史的人物。白崇禧一向是很少讲人是非的，但是一提到张治中的时候，他就很激气，非常看不起张治中。何解呢？因为在北伐当中，在定四桥的一役当中，张治中突然在众目睽睽之下跪在那里，帮蒋介石擦干染了血的那对香，白崇禧看不过眼，就说后来军中的人闹他不要脸拍马屁。现在我们所说擦鞋呢，个典故就是由此而来的，知道一个人拍马屁呢，我们叫他擦鞋。在北伐的时候，张治中身为师长，去进攻徐州的时候失败，部队就溃散，依据军法呢是需要处死个首长的。张治中为了要求免死，就在火车站绑住个白布，跪地哀求蒋介石饶他一命。蒋介石一时心软，当场下了个条子，话上述知耻啊，记枪毙一次。就是因为呢两件事啊，令到同佢一齐喺军校同窗嘅白崇禧咧，系非常睇唔起佢。不过张治中最差嘅一件事咧，就系喺长沙。喺抗战嘅时候，长沙系佢守嘅。喺老百姓嘅眼中，佢系一个极恶劣嘅人。何解呢？就因为喺抗日期间，去執行蔣介石的焦土政策，當時日本軍還是很遠很遠，他就下令放火，全城放火，燒死了60000多個長沙人民。所以有一副對聯就這樣去讥諷他，他說自積雲河，兩大方案一把火，忠心何忍，三火人頭萬古冤。在横批当中呢，就写着张皇失措。如果我们每一样东西拿头一个字来的呢，就刚刚张皇失措的张字，自积云河的自字，忠心何忍的忠字，咪就是张治中咯。就是那些人民呢是讥讽他。后来呢，张治中脱离了国民党，加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。所以就有人称他做张逆治中，但是张治中从此始终都没有加入共产党做他的党员。但另一方面，亦都有很多人对他有极高的评价，认为他对中国有很极大的贡献。他是少数未曾和共产党兵戎相见的国民党高级将领，所以他又称为和平将军。在国共和谈的时候，蒋介石派他做代表，他亲自去到延安陪毛泽东去到重庆和蒋介石谈判，然后呢又送他回到延安。他亦都是为解放军进驻新疆作出一个巨大的贡献。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，所谓五星旗呢，其实亦都是他的建议的。所以我们看到有不同的人对他有不同的评价，我们就会问了，究竟张治中是一个什么的人物呢？他生在安徽省，是1916年毕业于保定军校，和白崇禧同期毕业，之后呢就参加了一个护法战和北伐。1924年他就去到黄埔军校任职，他有一个特点，每次打完仗之后呢，他都主动交出兵权，回到军校里面工作的。到了1932年的时候，上海爆发128事变，他被派往到上海，帮助19路军守上海。在1937年，中日在上海爆发这个淞沪会战，张治中是负责指挥国民革命军的中央系的部队，在上海对抗日军。后来他被派到去湖南守长沙，在上海战役当中， 蔣介石對佢極之不滿啦，佢帶領數以萬計嘅士兵，配備住德國嘅槍械，但係未能夠攻克比佢兵力少十倍嘅日軍。後來蔣介石就炒咗魷魚，由朱兆良咧係代替佢。當佢守護南嘅時候，當時中國係採取一個叫做焦土政策，規定咧日軍在城郊30华里以外呢就放火烧城，毁灭所有的物资，免得敌人呢可以掠取这些物资。但是张治中不知道什么缘故，可能呢是这个消息失误，当时日本军还在几百里以外的地方，就因为误传的缘故，张治中匆匆忙忙就下令放火烧长沙，结果有60000个无辜市民葬身火海当中，长沙数十万房屋化为乌有。所以今天如果你有机会去旅游，去到长沙城旅行，你就会知道现在的长沙城完全是新起的，旧的长沙城早已陷在火海当中。这件事引起国内外人大为哗然，亦都是抗战时一大的丑闻。他为了这件事引咎辞职，而长沙警备司令和公安局长双双被枪毙，但张治中的名声由此就扫地了。之后蒋介石没有再用他，一直是坐懒板凳。但另一方面，张治中又称为和平将军，为什么呢？8年抗战胜利了之后，国共和谈，蒋介石又想翻起张治中，并想委以重任，所以张治中就委派为国民党全权代表的身份，亲赴延安迎接毛泽东，去到这个的重庆谈判。在谈判期间，他极力保护毛泽东的安全，又将自己的公馆呢是让给毛泽东住。和谈结果之后，结束之后，他又是亲自送毛泽东回去这个延安。讲到这里呢，我就想起一件非常有趣的事。周恩来临终的时候呢，他就说很想见两个在台湾的人。这两个都是姓张的，因为他觉得呢是有负这两位姓张的朋友。一个就是张学良，一个就是张震。张学良个个都所知，西安事变的主角就是张学良，但是张震呢就少为人知的。张震是究竟什么人呢？张震原来当时国民党重庆的宪兵司令。1940年12月8日，当时毛泽东和蒋介石谈判结果了，双方签订了这个双十协定了，当晚张治中就设宴庆贺，就在这个时候柳亚子就来到访找周恩来。周恩来就不便接见，就请了自己的秘书，也就是他的副官李少石，用他自己的座驾车送他回去。不料半途当中被国民党的士兵袭击，李少石就被打成重伤，送院急救，后来是不治身亡。当周恩来获知此事的时候呢，大为吃惊。当晚他感觉到他和毛泽东呢是处于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况当中，一点都不安全。但他想起张震，周恩来就在这个时候立即去见张震，张震亲自护送他离开重庆，以致他和毛泽东的命得以保存。所以当周恩来临终的时候，他都说很想见在台湾两个姓张的人，因为他都是对这两个姓张的人对不住。周恩来也都觉得不是因为张震，他的条命是已经冻过水了。1949年国民党大势已去，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，蒋介石在内外逼迫之下就退位了，由李宗仁 为代总统。李宗仁亦都派张治中任首席谈判代表去到北平呢，系同毛泽东谈判啦。但系呢一次嘅谈判同上一次嘅谈判呢，就完全唔同啦。因为喺呢一次嘅谈判，佢根本就冇筹码。国民党本来系想提议以长江为界，将中国分为南北，共产党就处北，国民党就处南。当然啦，毛泽东不为接纳，谈判破裂。张治中作为首席代表，更加是焦头烂额，都不知道前途如何，也都不知道走去哪里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周恩来就说服他投共，留在中国。最后这个代表国民党去谈判的张治中，竟然之间是成为共产党的一员，听起上来都有点滑稽。1949年之后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，他先后是任西北军政委员会的副主席、人大副委员长。他曾经在文革期间是被抄家，但是得到周恩来力保，所以幸免了直接人身的迫害。到了1969年，他就在北京逝世。他的屋企成员是有4个女儿、2个儿子，其中长女张素娥是最出名，是全国妇联会的主席。她的长子就曾经在美国留学，后来就跟随太太去到台湾定居，最后移民去到美国。其中不少她的仔女都在美国定居的。现在想起上来，真是这个张治中是一个这样的人。究竟你说他是忠还是奸，有时就很难说了。有时候人在江湖是身不由己的。好了，我们今天讲到这个位置，下次再跟大家讲另外一个风云人物，是这样，拜拜。